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，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，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谁主声音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轻轻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，轻轻听，他在轻轻听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谁主声音，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谁主声音，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圣灵之旅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Irene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查验所领受的预言。在上一集节目当中，我们一同分享到圣灵会透过先知的预言来引导我们，来对我们说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，那我要怎么样查验我所得着的这个预言呢？首先，我建议大家在领受先知预言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录音的设备，现在的手机都可以录音啊，你可以用录音，然后把录音的把预言录音起来，因为如果你用写的呢，一定会来不及。那如果你只是用听的，常常我们只会记得我们自己想要听的部分，然后其他部分我们就会容易忘记，特别是关乎一些提醒我们的部分，或者其实这个预言是有前因有后果，然后才是这个应许的，那通常我们会把前因后果都忘了，我们只记得中间最伟大最好听的那个部分。所以我很鼓励大家，当你在领受预言的时候呢，最好是用录音起来的，那你也可以回去再反复的听。甚至我自己的习惯呢，我除了录音起来以外呢，我会把它整理成文字稿，如果我觉得这个预言对我非常重要的话，我会把它再整理成逐字稿，然后除了听以外呢，我也会用文字，然后方便我可以在以后去祷告再去查验。那以下呢还有一些简单的原则，我也想提醒大家，然后帮助大家怎么样来查验你所领受的预言。第一个就是你领受的预言是不是符合圣经，那你一定要对圣经很熟悉啦，如果圣经你是摆在那里做装饰品，那你当然不知道圣经里面内容是说什么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读圣经，然后你就可以查验你所得着的这个预言是不是符合圣经。如果预言的内容呢，它是不符合圣经的，那么基本上你也不需要查验了，可以直接就把它丢到垃圾桶的，因为它完全不构成一个预言，就是一个胡说八道了。第二个，预言的本身呢，是不是有造就、劝勉、安慰人？还是当你听完了这个预言以后，你觉得很被控告？听完这个预言之后，你觉得自己很糟糕？ 当然我们需要在领受预言的时候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对的动机，否则可能预言是对的，可是因为你没有谦卑的心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哇，为什么他这样子说。但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，你的心态是对的，那么当预言的内容让你觉得你被控告被定罪，甚至听完这个预言以后你觉得人生很没有盼望啊，那你就真的要再三查验这个预言是否真的是出于神的了。第二个，预言呢有没有让你感受到是被操纵被掌控的意味，就是这个发预言的人当他在对你说这个预言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强迫你一定要按照这个预言的内容去做，而没有给你任何查验的空间。他可能跟你说哦，很紧急啊，所以你现在不用查验，你马上一定要做什么决定，马上一定要移民，马上要变卖你的所有的一切啊，或者他说你不能告诉别人啊，不能告诉你的牧师，不能告诉其他人。那这些预言呢你就要很小心，因为呢如果真的出于神的，他一定会让你有查验的空间的。你看基甸，当神在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也是试了羊毛，对不对？一下是不是湿的，一下是不是干的，为什么？他要知道是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神会按着我们的信心大小，他会给我们一个查验的空间的。如果一个预言强迫你马上立即出一定要现在去做，然后没有给你查验的空间，或者让你觉得很被掌控，那这些都要很小心。第四个呢，你可以请教会的牧者或是一些属灵的长辈，认识你熟悉你的，帮你一起来查验这个预言。特别如果这些预言是关乎到移民啦，婚姻啦，人生的方向啦，或者是一些金钱啦等等，你都更需要再三的来查验。第五个呢，就是一个预言其实它应验与否不单单只是跟讲的人有关系，其实跟领受的人也有很大的关系，也就是你自己啦，你听的人本身。如果你是陷在罪里面，或是呢你欠缺了神在预言当中所提及的这些条件，那么都有可能让预言没有实现的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那里提到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，说：“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产业的君吗？”所以撒母耳这位先知，他真实的领受了神说要膏抹扫罗这位王。这是撒母耳，神透过撒母耳来对扫罗发的预言，就是你会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你会长久在这个位置上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你是神所拣选的。这是第十章第一节。后来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十四节，才隔没有几章，这边就说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神呢借着撒母耳给扫罗的预言之前说，我要使你长久做以色列的君王，可是才隔没有多久，扫罗很快就 gain over。 为什么？因为扫罗他没有符合预言当中的条件，他没有遵行神所吩咐他的，所以他就错失了神要给他这个应许，这个祝福，这个预言。所以有的时候神透过先知给你的预言是正确的，但是为何没有实现呢？可能是你没有完全符合预言的条件，你没有跟上神的时间脚步，你错失了神原先要给你的祝福。因此当我们领受了一个很棒很伟大的预言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我们还要经得起神的考验，然后我们还要一直遵行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完全来领受预言要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《你的爱》，然后回来跟大家来分享圣灵引导我们的方式还有哪些呢？
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守护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供一生盼万民 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热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轻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意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回到圣灵之旅节目，之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分享圣灵透过预言来对我们说话，来引导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神呢还会透过天使的造访来对我们说话。圣经曾经提到过有天使对玛利亚说话，在路加福音1章26到28节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与你同在了。在这里呢，就提到天使加百列他奉神的差遣去，然后对玛利亚说话。所以神呢也会透过天使来对人说话。这边特别提到天使的名字叫做加百列，加百列呢他是负责传讯息的天使长。如果你在旧约在新约，你都会看见神来差遣加百列来对人传递讯息。另外圣经也提到神呢会透过肉耳可听见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，在圣经里面也有例子的，使徒行传9章4节，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。 扫罗这里呢，他听见的声音就是一个肉耳可听到的声音。这种情况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不多，也不常见。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，圣灵他好像比较不是那么多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。我自己就有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肉身的耳朵听到主来对我说话。那是好多年前，在我家呢，每一周都固定有一个祷告会，这是一个姐妹的祷告会，就是有几个姐妹会来我们家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每次的聚集呢，没有特定要为什么事情来祷告，我们会先用方言来祷告，祷告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就看有什么样的感动，谁有感动的谁就开口，先用悟性把你的感动给宣告释放出来。那那天我们一样照常聚集在一起，我记得好像有四个姐妹吧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先用方言祷告。在方言祷告当中呢，我就听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很温柔又有点忧伤的对我说，我的心在中国。那时候我还愣了一下，因为我们的房间里只有女的，没有男生，可是我听到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可是我又很平安，我不觉得是什么鬼鬼怪怪，我就第一个直觉就是是主在说话，很温柔可是有点忧伤。他的话很简单，就说我的心在中国。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起先愣了一下，后来当我想应该是主的时候，我就把那句话用我的口宣告出来，我就用我的口说我的心在中国。当我自己的口说我的心在中国，把我听见那个男人的声音说的这句话给说出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句话像扎一样，就像一个箭一样就扎在我的心里面，好像这句话就跳到我的心里面一样，我就开始放声大哭了起来。就好像那个我是主，可是当我把我的心在中国的时候，好像主的那个心就跳到我的心，成了我的心了。那么从那一天起呢，我知道有一个不一样在我的里面了，就是主把他自己对中国的爱，对中国的负担就放在我心里了。说实话，在那一天之前呢，我真的对中国一点负担跟感动都没有。那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不会特别去留意中国的什么地图啊、历史啊或者是新闻啊，因为从小就是在台湾长大嘛。可是真的从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就开始好像对中国有一份热情，那个热情不是你天然人的，是神把他对中国的那种爱跟负担跟热情放在你里面的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还没有开始全职服事，可是那一天呢，神就在我里面做了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。我开始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我会流泪，我开始为中国祷告的时候，我会感受到神所感受的，就是一种很心痛、很焦急、很忧伤的感受。那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感受，是主的感受，主让他的感受分担一些到我的里面来，让我去感觉到主所感觉的。后来很奇妙的，在我听到这个声音说我的心在中国7年之后，我真的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，开始去中国服事，去了10多个城市来服事。所以圣经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，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哈利路亚。那有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听了我的经历，你会说哇，好羡慕你哦，我也好希望有这些经历，我也好希望我可以听到主的声音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经历本身不是一个重点，重点是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。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心，就算你有很多的经历，有很神奇很奇妙的经历，那么这些经历也都是枉然的。还有不要去限制神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对我们说话。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，我们分享了很多圣灵用不同的方式来引导我们，来对我们说话。你可能就只专注在某一个方式，哇，我好期望神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对我说话。你可能太专注某一种方式神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错失了神用其他的方式要对你说话。可能他正在用微小声音对你说话呢，可是你只专注在我一定要听见一个大大的声音，大大的光照。可能他用圣经对你说话呢，可能他用一个小弟兄小姐妹一个小孩子对你说话呢。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谦卑的心， 能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就是主啊，无论任何方式你对我说话，我都愿意，我要顺服，我要明白你的旨意，我好想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乐意顺服你的旨意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当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也会有考验临到我们的。我刚刚分享，当我听到那个能肉耳可听到的声音对我说，我的心在中国，七年后我真的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服事，这当中也遇到过考验的，就是去到中国很多城市其实跟台湾的生活环境是很不同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内蒙古服事，然后到那里呢下雪，在台湾除非到高山上啦，否则是不会有下雪的，也是比较气候温和的。到那里呢，他们接我们的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你们来得正好，现在正是我们内蒙古最舒服的天气的时候了。结果你知道温度是多少呢？6度，正中午6度，清晨呢就是0下。那我因为适应不了那个天气，我到了第一天我就病了，而且病得非常严重，我就发高烧，而且烧到一个地步呢，我没有办法吃任何东西，然后我连喝水都会吐，就是连喝水都没有办法，而且带的衣服也不够，就是我们冬天的衣服到那里都还不够保暖的，所以临时他们又拿了那种他们当地穿的那种裤子，就是裤子里面也有毛的那种很保暖的衣物给我们穿，但是我还是病了。那么而且那天也发生了另一个插曲，就是本来我还是说我还是去服侍好了，后来发现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服侍，因为连喝水都没有办法，都会吐出来，所以他们说那不如我们送你回去。后来我们团队有几个人，那就有其他的牧者来做分享，那有一位老师母，这位师母年纪真的很大了，应该是我照顾她的，但是呢她就很贴心，就说不然她陪着我回去。那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同工呢，他赶着把我们载回去以后，他要回到聚会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把我们放在楼下，然后就拿了一把钥匙说，啊，就这把钥匙哦，你们等一会就爬上6楼，没有电梯的，是楼梯，你们就上6楼，你们知道哦，就哪一间，然后你们就去开门，你们自己进去，那你就进去休息这样。我们说好。后来我跟这个老师母，这个老师母身体也不太好，然后我又那天很不舒服，所以好不容易爬到了6楼，要开门发现钥匙怎么都打不开，怎么样开就开不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门口等，想说怎么办，我们又没有中国大陆的手机，也没有办法，然后我又病，然后在门口等了很久。我们心想，哇，等到他们聚会回来，那还有7、8个钟头，哎，那这么冷，在外面没有暖气，在门口，我就非常不舒服。就等了一阵子呢，我突然之间很想上厕所，又很想吐，可是没有地方去，就只好敲邻居的门。每敲一个门，每一个人都拒绝我们，一听我们的口音是外地人，就把我们骂一顿，没有人想借我们厕所。Anyway， 后来这个事情呢，感谢主，神的灵呢就感动了这个主人的爸爸，骑着脚踏车，他说我本来要去聚会的，但是呢莫名其妙，我觉得神说你回家去一趟吧，他就骑着脚踏车回来，然后发现我们在门口被锁在外面，就帮我们开门了。那我们整个过程大概等了有1、2个钟头在外面。那一次呢，我真的回到台湾以后说，主啊，太辛苦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去中国大陆服事了。主啊，你那个好几年前对我说我的心在中国，主啊，我去了已经去了3年，够了吧，我不想再去了，太辛苦了。神给我考验。后来呢，就在我对神说了这些话之后，隔几天有一个美国的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，然后那天晚上他信息其实是要讲医治的，身体医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，他突然转了一个方向，他说我有一个感动，虽然跟我刚才原先预备要讲的没有关系，可是我觉得呢，神要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说，就是呢，神呼召你们全职服事，特别是他就是要你去中国，他把那个对中国的爱已经给你了，你要出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那时候当这个讲员在讲的时候，我在台下说，主啊，我不要出去，我不想再去了，我觉得好辛苦。 但是当讲员讲完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不断的流不断的流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脚也不听使唤的还是走到前面去了。感谢主，我那天跪在神的祭坛前，我向神认罪，我说主啊，请你赦免我，因为你对我说我的心在中国，你要我去服侍你所爱的百姓，可是我遇到了一些的辛苦，我遇到一些艰难，我就打算打退堂鼓了，求你来赦免我。那天呢，神又再次的把对中国的心，把对中国的爱放在我的里面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，是需要经过考验的。神他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引导我们的时候，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，能够读懂他的心。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，歌词说，让我听懂你的心跳，让我熟悉你的每一个呼吸，让我更深更深的爱你，让我更深更深的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让我的心完全的属于你。你知道吗，如果我们要能够听到主的心跳，我们必须要靠他很近很近。你要靠一个人很近很贴近他，你才能够听到他的心跳声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听到主的心跳声，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主很近很近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靠近主，靠近他，直到我们听到他的心跳声，靠近他，直到我们的心跳声跟他的心跳声是一致的为主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更深的经历你。
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的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带我到你的深山，你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最需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，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
主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愿你让每一个人听懂你的心跳，让每一个人贴近你的心跳，让他们和你的旨意对齐，让他们的心跳跟你的心跳一致，让他们熟悉你的每一个呼吸，让他们能够进入你的旨意，进入你的命定当中。主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顺服你，更深的来爱你，更深的来跟随你，直到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属于你。
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让我听 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于你。